邀请妹，晚安。
晚安。
今天的题目是信仰传承。刚刚唱两首歌，其中后面的第二首是这首的信息。我们是耶稣的见人，举见人，你们知道这个称呼吗？保罗称所有跟从主的人都是保罗的推荐人。那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之外，同时我们是展现耶稣基督生命献祭的人，这就叫做见人。不是那个不是我的见人 OK， 这个见人是推荐的见 OK。 信仰传承呢，事实上是分两部分 OK。 一个叫做神话语的传承，另外一个就是神话语领受人的传承。在犹太人认为，我是有了律法，我就是律法的传承人。那么所以耶稣讲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是对的，但却怎么样，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真实的关系。这就是犹太人失败的地方。刚刚也提到，这是我的这个赞美是一个这个陈弟兄也讲了，我们是来到神的殿里，就是为了敬拜他，唯一的理由是为了敬拜他。你们知道敬拜的意思就是什么吗？就是侍奉。所以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把我的百姓呼召出来，来敬拜，那个敬拜就是侍奉他，就是敬拜。我们的唯一的侍奉就是敬拜。我想请问你，你会不会对这个墙壁敬拜？会不会？没有人会对这个墙壁敬拜。为什么能产生敬拜呢？是因为神跟人互动。所以这也说出信仰的传承，它不只是话语的传承。这领受话语的人要跟神真实的有生命的连接，这一个连接就叫敬拜，这一个连接就叫做侍奉。所以今天的题目呢是信仰的传承。我们先来我先讲一个故事，这样好了，先念这一段好不好？来，请。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又得富有，尊荣，生命为大事。怀义人的路上有信心和软弱，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
是箴言二十二章六节，那么六节是大家很熟的。第六节是什么呢？我在这边就我念给大家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今天引用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应该往前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前面有两个要题，什么要题？教养孩童，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使他走当行的道，这个道要很清楚。所以我教养什么东西呢？我来问一个问题，请问儿童的主日学的事工是不是品格教育？认为是品格教育的人举个手好不好？好，放下来。认为不是品格教育的人举手。好的，我讲个故事哈，这个次序稍微改一下。我们常常在公共场合看到父母跟孩子冲突的。请问你有没有在公共场合里跟你孩子冲突过的？有没有？好， 我们来大家看这一段哈，这个场景，有一对父子手牵手到麦当劳吃东西，不知怎么吃到一半，小孩的声音突然大起来，发起脾气了。他爸爸说了他几句，让他不要在公共场合那么大声胡闹，他就一把甩开爸爸的手，然后就生气道：“不跟你说话了。”听到没有？你的孩子怎么跟你说？不跟你说话，不理你了。啊！爸爸被孩子无端数落了一番，火气一下子上来，哪里学的这些脏话？能对着爸爸说吗？谁教你这个样子的？孩子怎么回答？不要你管。我们做父母的，每次看到孩子跟我们无理取闹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非常难受的。像这样子被孩子无理的责骂，对不对？这个换成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好受。那为什么我们很爱孩子，常常得不到孩子的尊重，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养得越来越大以后，对不对？我们变成了老妈子、老爸子了，我们必须要帮他做好多的事情了。高孩子高兴的时候呢，就对我们一个微笑；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对不对？就不跟我们说话。请问这个情况，如果你来说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的品格有问题？是不是？认为是他品格有问题的举手，都不举手哈。好 ，OK， 好的。基督的信仰不是品格教育。基督的信仰是要把人带到认识不尊重人是罪，可以吗？儿童主日学不是告诉你你应该如何去尊重人，你应该什么叫做乖乖听孩子孝顺父母。儿童主日学其实一切的我们圣经教导教育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主导，同意吗？好，所以神在所有的教导当中，今天留在教会里面只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什么？圣经，一个叫做什么？圣灵，是信仰的传承，一定有。话语知神话语认识的部分，对神话语的认识的部分，一定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侍奉神的部分。我再讲一次哈，基督信仰，我今天谈这个主题，信仰的传承，一定有神话语的传递，也一定有什么侍奉神的认识和经验。那么只有这样子。对基督，我们讲基督信仰的教导才是真正达成这个目的。就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那个道的准确抓住，要了解它绝对高于品格教育。所以登山宝训他说八福，这个福是属天的品格。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哪些？有很多哈，九个东西，对不对？九个味道，一个果汁。但是圣灵他讲的是结，听到没有？是结。所以教养孩童，事实上又另外说出了，他一定有教导，一定有训练。所以在这个信仰传承，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一个偏差，事实上这个就是爆发两方面的东西。我今天讲到这边来，我们先低头，我们待会再来仔细谈，好不好？好，来，我们低头就好了。 耶稣，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有受教的心，我们无法领受神话语里面，我无法洞察神话语里面那个神的话语的能力。其实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自己来教会，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没有跟你建立关系，其实我们对孩子影响也是有限的。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手里，愿你让我们的以最轻松、最感恩的心、最有智慧、最平和的心，一起在你面前里面聆听和探讨什么叫做信仰的传承。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0-52节，这个部分是在第九页，好不好？你翻到第九页可以吗？第九页，继续下去，继续下一个，倒数第二。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白日渐渐长大，长夜起来，从哪时回？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想这是谁做的，然后这本书卷它有什么意义，它在圣经里面主要教导我们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单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先问这是谁写的，路加。那么路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福音书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马可福音是写给什么，希腊人，这个路加福音是写给谁的，罗马人，提阿非罗马，是不是？约翰福音是写给谁的？所有的人。OK， 就我们知道每一个福音书有它的特别的一个什么啊目的性，因此它的目的性的时候，它展现出它的一个什么写作的一个方式和它的安排的次序。那么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念给你们听，提阿非罗啊，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些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在这里路加提到，他说提阿非罗啊，这个提阿非罗是罗马的官，所以我们知道路加是写给什么有罗马背景、有罗马思维的人，甚至在罗马里面对罗马整个体系很清楚的人，他要说服他说耶稣基督这个事实，从福音的角度去看认识神的时候，他说这是可以，你是你所学的东西是可以确据的，是都是确实的。在这里面提阿非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希腊文意思就是神所钟爱的，感谢神有一个人竟然是神所钟爱的这个人叫提阿非罗，在罗马当了官。那么有路加在这里写，有很多人写了书了，写了很多福音关于耶稣基督啊所有的事情了。他说呢，我呢打算按着次序，我要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是一个医生。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同样的也是写给提阿非罗的这个一个人的。那么路加的严谨性写描述耶稣的时候， 他因着是要对的罗马背景的人，所以呢他的写作的方式呢有一些特殊性，跟其他福音比较书里面他有几个特殊性，我今天只谈两个特殊性。第一个特殊性是什么呢？第一个特殊性就是说他特别唯一谈到耶稣幼年的生命，可以吗？啊，路加福音的特殊点就是，如果路加说我要按着次序告诉你耶稣基督，那么他不能把耶稣基督突然蹦出来了，他一定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怎么样一个诞生，怎么样一个成长，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约路加福音呢，他的家谱呢就从亚当开始写，因为路加是一个考证的人，他要让人家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说了很多的话，使人不得不生不相信他就是神。那更重要的，路加要跟他讲，要告诉我们，他真实的是一个从孩子里面这样成长出来，他不是蹦出来的。所以历史用耶稣基督，历史无法否认耶稣基督。所以路加的脚步是很严谨的，因为他的严谨的方式，所以呢他在写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提供了后面所有新约书信各个教会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什么历史记载，就整个的事情提供了教会的现状和它的成立的过程。所以路加福音也同样的，因为路加的这个眼光，他从也亚当夏娃的家谱开始写。还有另外一个路加福音有一个特色，路加福音呢，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呢，他是提到撒加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故事没有生孩子，结果神遇到他是在哪里，跟他说话在哪里，显现在哪里，圣殿。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最后一页的时候，对不对？路加福音的最后一页的时候，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这里面他知道了什么？他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藏在殿里称颂神。所以他最后一个场景也是圣殿。所以路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为了有细腻的传递，他所有的东西有一个特色，就是事情的发生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表示所有耶稣的诞生都弥赛亚的诞生完全符合先知所预言的一切的事情，通灵还原。而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圣殿，结束在圣殿里面，称颂赞美神就是敬拜神。路加有很强烈的东西都发生在圣殿，而发生在圣殿里的意义是什么呢？路加要告诉我们，救恩是他神的绝对主权，要了解吗？绝对主权，不需要任何人插手，所有的事情就是神的绝对性。也就是说，神的仆人弥赛亚来到世上，不只是借着预言、先知预言，更是他运用他的主权成就他永恒的旨意。意思就是，神不假人手来成就这件事情。举个例子来说，神的绝对性，神绝对恨罪，同意吗？这是神的绝对性。神也绝对爱罪人，同意吗？那问题就出在哪里？神如何平衡这什么这两点？罪人是不是有罪？你爱罪人，但你恨无罪，那么因此他怎么去平衡呢？一个白白的恩典，那就是救赎。另一个是什么？内住圣灵的管制。所以一个人信仰要传承，两件事：神把你救赎起来，然后神呢要管教。这 这又是信仰传承的另外一部分。信仰传承对神来讲，我不只是救你，这不用你做，但有一件事情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就是怎么样，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圣灵的管教。这个管教就是教养孩童的教养，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信仰传承在神眼光是极为看重的事，他的救赎就是为了把我们不但救赎，而且还要在我们身上有雕琢。这就是管教，这就是教育。我们如果孩子要教他懂得尊重我们，我说不是品格教育，是一个什么东西，生命重整的教育。所以儿童主义学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教养孩童其实是两方面，一定有神的话，一定有管教。那我们也自己是一样，神对我们的成长也是如此。其实我常常在想，什么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我们需要被训练。这个教养的两个字，有一个这个字教养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做什么管教，一个叫什么训练。我们需要被训练，用神的话来训练。我们需要被管教，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心来被管教，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我们再回到第二页里面，第二页箴言，这里面那个当行的道就展现出来了。因为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是我们的道，当守的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是不是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我教他们的信仰你要孝敬父母就可以长寿。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东西跟犹太人一样，只要是把背把圣经背起来，它就会有产生永恒的果效，那么其实耶稣已经讲了，你们考察圣经，你们内中有永生，但却不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信仰传承的教养，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教养儿童走当行的道，这里面的意思，这个道就是让我们存着一个什么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的心。这里的孩童，这里的孩童指的是什么？不只是小孩子，还包括什么少年，还有什么青少年。弟兄姊妹，神在旧约的犹太人团体里面，跟我们新约的这个团体里面，就是普世教会里面，他的话永远是一直要持续下去，也如此要求。他过去要求以色列人教养孩童，这个一直到老都不离开。那么同样，他对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对我们的要求，做父母亲的要求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儿童教育呢，我们的 children ministry， 我们不要做教育，就是说 children ministry， 我们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呢，事实上现在已经是怎么样？从你是小孩子 baby infant 开始，一直到什么？到两岁，有一个课程，两岁到四岁也有一个课程，四岁到十二岁也有一个课程，然后我们青少年也有课程。我希望我们教会我们成人主义学，我们慢慢更多的怎么样，有开个课程，不要我们希望儿童的课程也能够配合着过来。那么我们希望神在教导这件事情上，他要参与。我们刚刚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面看出来，上帝叫我们把话传给孩子，然后他要借着话，在圣灵的内住里面，他要来真正的改变孩子们的生命，生命的重整。它不是一个品格教育，如此而已，它是要改变生命。就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常常把孩子，因为没有想到这一部分，神会参与我们的教导，我们只把孩子好像就是照着世上的方式来领，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感觉就已经 喝够了啊，其实啊，当我们深深了解圣经所启示的孩童教育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好，发生在圣殿的意义，除了那个目的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绝对的绝对性，那么也提到确实，所以路加在写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谈到复活，他一定谈到升天。那其他福音谈到升天，路加更是谈到复活。OK， 那么复活代表什么呢？十字架复活就是救赎的得胜。所以路加在写这里的时候，他绝对有很肯定的，因为是站在神的这个绝对性。我们经常用人的相对性来看神的绝对性，其实在神的眼光里面，这是他完全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的相对性。那么神的救赎大功是得胜的救赎大功。那么感谢神，因为路加要用考据的方式，他就写下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二章四十到五十二节。信仰传承一直是神旧新旧约的主题，神一直对信仰的传承一直要求着。我们来看一下经文，请到第四页。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随时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记名，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与你的城门上。
继续。另外一个是在侍奉经历神的人生。儿童主日学不只有话语，我们有敬拜，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主日聚会是有敬拜，有过饼，还有讲道，是不是？有没有主日学？有。敬拜其实就是跟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同意吗？同不同意？除非你根本没有绝对相信神会借着敬拜来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神绝对一直到了救赎是一直进行的，可以吗？如果神救赎大功是不需要人做的，上帝要做，他要天天的坐在我们身边。所以大卫讲得很清楚，他提到说天天举起什么救恩之杯，意思就是说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的敬拜，你相信上帝是会用这个敬拜来改变你的生命，神会借着敬拜来安抚你的心，神会借着敬拜来亲近你，使你懂得亲近他。你知不知道儿童主日学我们里面现在有敬拜，你们知道吗？知道的举手。好，不知道的举手。好，现在我讲就知道哈。我们十点半到十点五十五分是敬拜，可以吗？好，我们再讲一次，几点到几点是敬拜？儿童
十点到十五分。
五十五分， 好，敬拜，记得我的孩子，我碰到很多人的孩子，如果你就愿意带着你的孩子来祷告，就是敬拜的，来读经就是敬拜。孩子碰到什么事情，他第一个事情已经从两岁以前他大概就有习惯，因为你吃饭要怎么祷告。孩子跟神的敬拜，我已经讲了哈，神的这个信仰传承是他一直看重的东西，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 OK。 那么神在话语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对不对，叫我们在做的时候，他要参与到这个教导，因为圣灵是所有教圣经教导里面的唯一的老师。所以记得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不是只有主日学，我们10:30到10:35，四岁到12岁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有敬拜。我们希望孩子们在敬拜中跟神建立关系。所以，请父母亲要记得，能够在10:30以前把你们的孩子带到什么？带到教室里去接受敬拜。好，这里面《生命记》6:4-9里，他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谈论。这表示什么？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随时的谈论，不是等到发生跟你吵架，当面不要你管的话出来，就是你在让神把神的话随时随地的告诉孩子，教导孩子的时候，神会参与我们的教导。圣灵是最大的保惠师，你如果相信救赎大功是神的绝对，你如果要像路加跟提亚跟我讲说，我要按着次序告诉你，这是耶稣基督是救赎的神，是他成就所有的救赎，那这个救赎是持续下去，永远有功效，而且这个他的复活证明救赎是得胜的。那么因此，如果你绝对的相信神的绝对性，那么你就只要把孩子把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孩子，圣灵会帮助。教导是教养孩童，是神救赎工程的一大部分，不然他就不需要颁布律法。律法是叫人知罪，圣灵来是为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6页，我们来看新约，来几面来。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永远。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凡你所学习的，所学习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自己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最后一句话再念。我们有没有信主12年以上的？信主12年以上的举手一下吧，举高一点好不好？好的，12年，路加记载耶稣基督12岁的样子。这里面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圣经能使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信主十二年以上，我们圣经我不知道我们读过几遍。读经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能够扎实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熟悉，可以吗？好不好？ OK， 你说我碰到信仰，我信了主啊那么久了，我也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不读圣经，差别就这么简单。我现在告诉你，你就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不是我说的，上神说的，除非你读圣经，除非你读圣经，你才有得救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讲，除非我读圣经，我才有得救的机会。来，我们讲，
除非我读圣经，我才有得救的机会。
再一次，
除非我读圣经，我才有得救的机会。
答案就出来了，可以吗？你所有的问题，你生命中你所有的困难，是因为你对圣经的熟悉度不高。圣灵无法做工在你身上。我也常常讲，什么叫爱？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如果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刚刚那一对父子的关系就不会发生。你懂我意思吗？不需要人家教导你。好像回到第四页，第五页，旧约。圣经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在这里面写的了。我们再来念，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红字，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的，看到这几个重点了没有？耶利米说，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这个约是怎么样？我要将律法怎么样放在心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跟我们成人的成熟度、属灵的判断力、属灵的鉴察力、洞察力息息相关。你说我信了主受了洗，我可以不读圣经，我礼拜天听听听就好了，然后听听有道理就好了。这不是新约的教导，以旧约都不是。我来告诉你们，旧约犹太人怎么做教导，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OK， 我来让你们知道一下犹太人。犹太人孩子到三岁的时候，他会被带到类似私塾的地方，教导他们希伯来语，直到他们会读之后，就开始拿着有希伯来文的书本来教育他们如何写字，这是培养他们的观察。接下来他们会让小孩背诵，他们不要求他们去了解文章的意思，只是叫他去读书，而且以背诵为目标。犹太人认为，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建立起记忆力的基础的话，那么往后就没有办法学其他的知识，这是他培养的记忆力。到了五岁，他们就开始背诵摩西五经，这是扩大记忆力的专注。哦，你听起来好像 很羡慕吧？你会不会羡慕？为什么犹太人那么聪明？到了七岁以前，他们必须背诵摩西五经的所有的所有的东西，他们会配着旋律，用旋律来唱歌，然后怎么样，反反朗诵几百遍，这是提升记忆能力和专注力。就以前是在培养一个记忆力跟专注力，再用两年的时间培养他更大的什么专注力跟记忆力。语言的表达是靠着语言是思考的方式，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思考的训练。所以七岁以前的小孩子，犹太人已经所有的东西智慧量已经很大了，你羡慕吗？ 介入的举手，手放下来。我很坏，我不介入，我待会再告诉你，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团体，以色列是一个失败的团体，新约的团体是因信称义的团体，是永不失败的团体。所以我说，当神鉴察的日子就是悦纳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分辨要慢慢出来，好不好？可以吗？我刚刚说为什么陷入，因为这是技巧的东西。但是我请你相信，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一定会培养师资的。我们的儿童学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去，就好像耶稣讲说，让孩子们到我面前。但是第一个，做父母亲的是不是信仰传承，是不是要充满神的话语？是不是？我想，我也见过这种人。OK， 我在教会里面信主四十年，我在教会四十年的时间。有的人信主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没读过一遍。你说他怎么习练的通达？我的孩子，不要说我的孩子，我说我们，我在全地到处跑，我碰到很多的孩子，像犹太人这样背景，可以吗？他的记忆力，他的专注力，他的表达力，他的观察力都是相当训练的。他的思考也认得出来，因为词汇很庞大。所以你碰到七岁犹太人，你别跟他啥，不要感觉跟他开个玩笑，他会感觉你不敬虔，他会感觉你不懂事。因为他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为什么让你不懂事？因为耶稣的品格性情就在那里。我讲了，信仰传是两部分，一个是神话语的传递，另外一个什么？侍奉神，敬拜神。所以儿童教育、儿童主日学里面，我们一定有十点半到十点五十五的敬拜，祷告式的敬拜是。读经是不是敬拜？是。默想是不是敬拜？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敬拜，都是建立关系。好，我再告诉你更厉害的，七岁，这是刚刚讲七岁以前啊，七岁那一年，所有犹太人的孩子必须把旧约剩下的部分，还包括犹太法典，通通涵盖。到了十三岁，就是十二岁，耶稣记载这十二岁，这个孩子准备进入成年，已经全部会背诵最基本的学问。这个时候，把思考力、组织力与记忆连接起来，他的脑袋当然可以装所有的知识。犹太。教徒早上的礼拜祈祷书，你知道犹太人有早上起来祈祷书，祈祷书里面才有几页。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半页？你知道他祈祷书几页吗？150页。所以国文强记是犹太人的幼儿教育，但是我们的主日学教育跟犹太人教育实在是有不同。而这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经文，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这句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是什么字？神的恩在他身上。好，你说耶稣一定绝顶聪明啊，跟我不一样，反正我就是他没他聪明，你不用强求我。这是路加写的写作的方式，不是。我来告诉你，路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历史考证者，他所有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写的。这里面讲的孩子渐渐长大，那个孩子呢，讲的是什么？ baby， 哈勒罗，就是那个婴孩孩子，蹒跚走路的孩子。所以他说，孩子是耶稣这个 baby infant， infant Christ， infant Jesus， 他慢慢长大了，强健起来。这个强健是指身体的强壮，充满智慧。其实没有说他充满智慧，这里面的智慧是天然人的智慧，就是小的时候吃奶，对不对？大的时候怎么样？吃干粮，这叫天然的智慧。你看到好吃的东西，你会想吃，那叫智慧嘛？你饿了会不会想吃？会，那叫智慧。所以，路加在这写，因 baby infant 他渐渐长大了嘛，他就跟我们一样长大一样，他没有自然的长大，那么自然的变强壮，并且有人的自然智慧，这是神的恩，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这里的有一点中文翻译不是那么准确，他说神的恩是在他身上，懂我意思吗？表示耶稣他就跟我们一样长大，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是路加强调的。所以他说亚当夏娃开始写起，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路加就是这么简单的说，他吃奶他也拉屎，他就是这样子，他跟你我完全一样。路加特别特别强调的，他就是一个自然成长的人。那么但是神的恩是在他身上，这里面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但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没有罪的，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这个跟我们有最大的差别。那么神的恩在他身上，请问神的恩有没有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在你身上？因为我信主了。那你不信主前，神的恩在不在你身上？在不在？认为在的举手。好，放下来。请问你在母腹里面，神认不认识你？认识人举手，认为是的，对吗？要了解哈，路加没有任何强调耶稣比我聪明，也没有强调耶稣比我强壮，路加没有，但说神的恩主动是在他身上，神不偏待。而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只是说他是圣灵怀孕的，他没有罪。好，这里我们这样子描述耶稣，描这样描述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对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都有恩典在上面，可以吗？这恩是什么？陪伴他长大，可以吗？那我们再来说哈，再说一次，神的恩在我们身上，神的恩是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他给我们的产业的身上。这是父母亲要的概念。我怎么看儿女？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么这里面表示神不偏待人，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这里面提到神不偏待人，那个偏待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尊重。好，在这里面讲神的恩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的尊重。好，神的属性叫尊重，不偏袒。我再说一次，神的属性是呢，尊重不偏袒。你不要认为我的孩子天生愚劣，天生愚钝，神不偏待你的孩子。你出生健康，我出生不健康，神不偏待你，也不偏待你，要懂我意思吗？因为神尊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比的。神给我们的孩子就是怎么样，我们的产业。你不要说为什么他家的孩子那么优秀，什么都会，我家的孩子什么都不会。记得， 这里面讲了讲神自己说我是不偏待的，保罗在罗马书讲说我不偏待，我是尊重人，我是尊重神的。好，所以刚刚我刚刚讲一开始讲那个故事的父子，是不是这个孩子父亲要教这个孩子知道什么叫尊重，需不需要？这个孩子是不懂什么叫不尊重，不是，这个孩子生命出问题。所以耶稣在渐渐长大，这个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重点是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么孩子刚刚讲那个孩子，是不是你需要教他什么叫尊重，而是因为你需要把这孩子用神的话光照他，让他知道他生命里面的什么不足，生命里面的缺陷，生命里面不尊重人是罪。同样道理，我讲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如果我们不谈爱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尊重、自夸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一旦被启示出来，神的话一放进来，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爱。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你只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去，你深信神的恩在我们的孩子的什么身上，这是重点。好的，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儿童主义学绝对不是品格教育，而是一个什么呀？生命重整、恢复健康的教育。孩子如何知道圣经里的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我们来看《苹果待会书》，刚刚念的。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我们把提摩太后书，我们经常最熟的就是3:16-17，我来念给你们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为要善事。这是目的性嘛？这是它的果效性，对不对？但前面永远记得，我要大家开始记得。我们一旦谈到神的话的时候，提摩太后书3:15很重要，我再念给你们听啊。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永远记得，圣经是让我们在从小明白的时候，这个明白就是 understanding。这 understanding 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聪明。这个圣经借着上帝永远的工作，坐在借着神的话语，会在你孩子在某一个过程当中里，就亲自把罪的概念递在你的孩子心中里面。这个孩子不会有恐惧，因为他神的话语充满，他就知道有得救的智慧。我的孩子大概三个孩子，大概都是2岁左右，开始懂得祷告，那祷告他就出来了，因为他第一个谢饭，从小就开始谢饭，然后早上起来为爸爸妈妈祷告，为自己祷告，就到2岁的时候滚瓜烂熟。如果在教会里指着我孩子说：“哎，你没祷告，我孩子会站起来去祷告。”但他祷告千篇一律，懂我意思吗？祷告千篇一律。但是7岁的时候，我三个孩子都在7岁的时候怎么样？流泪祷告，为什么？他知道罪。为什么？神的话语让他分辨。所以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刺入剖开。重要的那句话来，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你只要把孩子带到神的话里面去，你再把他带到神的话里，把神的话带到孩子的心里面去，不是背诵，因为时候到了，神的话会刺透骨髓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说孩子要多大才能辨明呢？ 就每个孩子不一样。我相信如果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老大比较调皮，老二老大女孩子不输男男孩子，我那老二呢越大越调皮，因为有姐姐的启发，所以这两个孩子呢从小玩在一起，一直到了这个七岁的时候，都分别在七岁的时候流泪祷告。我们问他，他好伤心哦。你知道我们悔罪祷告可能都不如孩子们单纯的认罪，孩子看到自己是自私的，孩子发现自己是说谎的，我们越大越做任意妄为的罪。为什么？没有管教的心，没有受教的心。所以耶稣说，叫孩子到我面前，教导从小开始。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要知道你的圣经，圣经是你跟谁学的，你从小明白的圣经。所以信仰的传承不是你把孩子带过来就好，刚也讲你要读什么课。第二个，你相信神在你的孩子比你还要在乎你的孩子，但是你不把孩子的话交给孩子，你一天叫他去世界上把记忆力、思考力、观察力、判断力、组织力、表达力通通表现出来，就是没有什么话。所以记得信仰的传承不是只有神的话语，它一定要有神的话，它另外一部分一定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的敬拜十点半到十点五十五分是一个敬拜的时间，让孩子来敬拜神。好的，当然敬神父母一定要有，耶稣时代祭司制度是混乱的，逾越节到约瑟跟玛利亚一定每年都去。当他十二这个耶稣逾越节的意思，为什么逾越节他们上逾越节去，就是逾越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逾越节对犹太人太重要。逾越节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出埃及吗？被救赎吗？不，逾越节最重要的当然是神的救赎，而是它产生的结果是一群怎么样侍奉他的百姓，可以吗？所以逾越节的东西是一群侍奉他的团体。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孩子渐渐长大，那是婴孩，他还提了一个孩童耶稣。你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孩童耶稣，这里的孩童在犹太人的观念是可以帮忙做事的男孩子， servant 服侍的孩子。犹太人除了叫什么话以外，侍奉是他们对男孩子主要的训练。所以路加用的孩童耶稣记载了十二岁的孩童耶稣，他给耶稣标明的形容就是耶稣已经有侍奉主的心智。这句话从哪里来呢？这句话从我不应该以我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念视为念吗？十二岁是还一般犹太人准备进入到什么成年礼。耶稣在教师门中间，是不是？他是怎么样？一面听，一面什么？问。弟兄姊妹，犹太人认为孩子十二岁，所以我们教会一般都是华人教会一般都是十二岁准备可以受洗。但是你十二岁生受洗，你可以有很大的差距。哦，我换别人受洗，我也来受洗。然后我认识耶稣基督，我也祷告，我也读经。但是这里面路加描述耶稣的时候是，他已经是怎么说，服侍的孩子，有服侍主的心。那么敬虔的父母 会带出一个敬虔的后代。这里面谈到一面听一面问，这里面表明孩童耶稣的过去是在敬虔父母里面照着犹太人的传统来训练孩子，真心的训练孩子，不是假心的训练孩子，是真心的信靠这个神，而不是假意的信靠神，不是是真心的去敬拜侍奉神，不是假心的敬拜侍奉神。所以从这边带出的耶稣，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慢慢的过程当中里面，他开始有自觉性，他一面听一面询问查问，展现出对神话语的积极和主动学习心态。这是约瑟跟玛利亚跟你们讲敬虔的信仰的传承，是需要我们父母亲在孩儿子的信仰里面花时间的。你花多少时间，你我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孩子在十二岁以前有多少能力智慧是你可以慢慢培养的。然后最后我要想谈的一件事，玛利亚把一切这一切的事记在心里，这什么意思呢？玛利亚发现路加特别写这一点，他写他的跟别人的角度不一样，他说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耶稣的自觉性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熟透神的话语，他用的我父不是讲约瑟，他用的那个字眼是一般我们讲的大家长，意思就是犹太人一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我们开山辟谷的，就是那个创造宇宙神的那个神。所以他用的字眼，玛利亚不会搞错的。玛利亚一看到说我的孩子竟然坐在老教师们的当巴比门当中，一面问一面听，一面问一面听，然后当他找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讲说我岂不是应该比我父的事灵验吗？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圣经里面圣经学者也提到耶稣是一步一步自觉自己是神的。所以耶稣很多的自觉，他说我这个是他耶稣第一个，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第一次路加记载耶稣察觉他所读的这经所描述的神就是他的父。你我读经有没有把读经的时候，在读的过程当中认识这位神的属性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神？如果我们这样去读这是我的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一个人的思维的角度立场和方向会不一样。信仰的传承需要神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熟悉度，信仰的传承需要神借着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里面产生刺，骨髓刺透有刺的骨髓刺透不开，连我们心中的意念跟主意都显露出来。所以信仰的传承绝对不是一个只是我受了洗就够了，耶稣救赎的大功不是只是说我救赎了你，而是神救赎我们要产生一群侍奉他的人，这一群侍奉他的人一定必须是对神的事深刻了解的，而这对神的话语深刻了解的这个还不够，而是要让这个所有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刺透我们的意念跟心思，同时让我们在侍奉当中他服侍他当中，我们认识他的心意，更深的明白他要的是什么。信仰的传承也绝对不是我只要把孩子带过来教会，然后他自然就成长， 信仰的传承绝对不是我不需要花时间，神的人在他身上。是的，如果神的人是在他身上，信仰的传承更让我与神同工，谨慎的在我的儿女们身上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与他们在谈属灵的事情。最后我来谈一下我的孩子在跟我们深入谈，好像 man to man 长大的成长的谈话当中，大概都是12岁到13岁。12岁到13岁是什么？在美国是什么课程呢？ American History， 美国历史。美国历史七年级、6、7年级、8年级看什么时候？学校里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是一个，在过去是以信仰为主流的。在美国的历史里面，发生很多的事情，教会很多的social movement 社会运动都是教会的牧师们在带领，传道人在带领，而且教会在整个的美国的这种社会运动里面，教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明灯灯台洗净的作用。那么所以我的孩子在跟我谈这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我是两个孩子是我在受，已经把工作辞掉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已经做传道人了。他们会用他们所学的东西跟我谈论这个社会 social movement 社会事件或者政治事件，我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就是圣经。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在他们里面了，所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我孩子有很深度的沟通。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在圣经的基础上很扎实。所以记得我们除非刻意的把孩子带到神的话里面，同时我们也把神的话里面放在跟着神一起同工，放在孩子的心里面，那么这就是给你出的。他说从小到大不需要我们教他，从小到大都会认识神。那个从小就是大概4、5岁的孩子，3、4岁的孩子那个字提过来的。所以记得神会在小的时候就进入到孩子的心里面，只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认识。好，我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话，愿神来开启我们这一位，我们知道怎么样让信仰传承，让信仰在真实在我们家里面成型的。好，最后一个结束聚会会停止，但是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我只恳求主借着儿童主日学，不但让我们知道儿童主日学的目的是上帝的心意，而且也知道它不是只是一个旧约里面背诵的过程，是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神要成就这个恩典，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生活的每一件琐事，要借着圣灵刺透骨髓与骨髓，把人心中的思念意念都显明出来，好让我们像提摩太一样，我们的孩子像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结束，把这样的祷告交在你的手里，因为 children ministry 是你喜悦的事。愿教会在2018年一步一步在真理的亮光当中里面，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也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父母，合神心意的儿女。听我的祷告，奉主的圣名祈求。阿
门。谢谢罗弟兄，今天的信息。